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朋友们好，凯川在节目当中问候您。一位农场主啊，拥有一个很大的养鸡场，养的鸡呢都非常的棒，但是他非常的不喜欢与商人打交道，常常对人说，凡是经商的人都是黑了良心的人。有一天来了一个大商家，想和他谈合作，他心里不快，但为了生意也不得不配合。只见这个商人走进鸡舍，要挑一只鸡的样品啊去做宣传，但是挑来挑去，却是一只全身的毛都快掉光了的又丑又瘦的鸡。农场主一看就急了，这只鸡最爱打架，才弄成这样的，有那么多的好鸡，你为什么不挑，就挑这一只啊？它怎么能够代表我们农场的鸡的水准呢？这时商人就笑了，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不是总用这样的观点来评判我们商人吗？这样是否也是欠缺公平呢？想想啊，在生活中，因为我们的眼界有限，有时呢，真是碰到的人或者事儿啊，让自己受伤了一把，或者呢，受了亏损。但这却不能让我们的眼光只定格在其中，产生以偏概全的错误。说到底呀，其实这种以偏概全才是我们受到的最大的亏损。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啦。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海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一次啊，听海伦老师分享真的特别的受教，我们从啰啰嗦嗦一大堆说话变成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然后就变成半句话，甚至呢后来就是完全用动作来向对方表达。那么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注意我们的面部表情，特别是我们要认真专注的跟我们的交流的那一方呢对视着看着对方来说话，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表情都会变得更加的温柔，更加的尊重对方哈。其实这一些呢我们学习到了，但是我想可能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操练出来啊。说起来我们学个知识点都不难哈，但是如果我们在面对真的家庭生活当中的那一些案例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行出来，那还真的不容易啊。海伦老师，
其实吧，这一些方法哈，其实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都可以找啊，然后可以学啊，什么 YouTube 很多信息都和知识都可以学到， 但是我就发现哈，当家长真正开始练习的时候，他们真正的挫败哈，觉得无效或者说用不好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一些关键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我注意到什么，就会想说，哦，好，我用这个句型。然后当他用的时候呢，他就把我注意到后面加上了他平常的老习惯说话的表达方式，加在这个句型的后面。其实这个句型的它真正的起的效果就消失了。我注意到你没有叠被子。
对呀，海伦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我们常常会注意到别人他们没有做好什么事情，比如说我注意到你没有叠被子，或者是说我注意到你没有刷碗等等等等。
这很容易注意到。我注意到你没有做该做的事。那这个观察，这实在是让人想逃跑。
所以这个好像应该是没有用，没有起到应该您教给我们的那些作用。
所以其实有时候讲一个工具方法吧，其实最重要的是大家的理解上尽量不要偏差，要留意为什么要用这个句型，不光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我之所以用这个句型代替我过去的教导方式，原因何在？那我用这个句型的目的，其实是用属灵上来说，就是用你的客观的观察代替了主观的论断。因此你后面加的内容肯定不是你主观论断出来，比如说你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你很懒，这是主观对孩子的一个下的结论，其实是一个论断。因此我注意到本身就是用来代替论断，但是你不能后面加上一个补充上论断啊，那就是四不像了。所以你可以说我注意到客观发生什么事情，我注意到脏碗在池子里，我注意到被子在床上，我注意到袜子在地板上。
是不是就是描述这件事情它客观怎么发生就是什么样子就好了，
要把自己主观的情绪和不满或者自己得出的结论放进你的客观观察里，对孩子就会反弹，因为灵魂是不可以被欺骗的。我们说了，这个圣经上也讲说嘛，圣灵参透万事，人的灵性的里面是清清楚楚知道你有没有论断他，有没有对他下一个结论。他也许头脑意识不到，他还不够成熟，或者他不够那么敏锐，但是灵魂清清楚楚能感受到被论断，所以他就会有下意识的反应。这个下意识是在潜意识里面被养成的，连孩子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弹你，但是他的灵魂知道，因为他灵魂受了一个挫伤，他会下意识给自己有个保护，不希望灵魂继续被伤害，就会有下意识的这种反应。也因此我们有时候帮助他说，这孩子真没礼貌，这孩子怎么一点都不心疼我，就是太没心没肺什么的。像这一些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印象呢？有一些原因可能就是孩子下意识对自己灵魂的一个反应，他不见得真的就是想伤害你啊，或者想故意的虐待你啊，或者不关心你啊，不在乎你的需要，他不见得，他只是顾不过来了，因为他要先顾他灵魂的需要。像这些工具吧，都是这么多年哈，很长很长的时间，就是效果就是很好，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见证，家庭的翻转啊，特别是我自己本人，因为这些工具都是我自己亲自使用，也是要练习的，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不停的练，最后让我养成习惯，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们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关系就会不知不觉，那个气氛和微妙的那种连接哈，那种就开始你就已经变了。因此要练，有耐心去练，重复的练，然后呢而且要练的是正确的。如果你发现效果不如老师当时推荐的那样子，为啥他说的那个别人家家长会怎么样，可是到我家用的孩子身上怎么就没有，那你就会想一想，那有可能是我操练的方式也许哪个地方并不准确，所以有可能只是当时学习这个知识的时候可能没有理解透，而不是因为这个家长自己，比如说他就会怪自己啊。一般家长要是觉得挫败了以后，他就会生自己的气，比如说看来我是没有别的家长聪明的，我没有别人那么样子能够做得好，别人更优秀，为什么别人一试孩子就改变，为啥我一试不行，或者说他会潜意识相信，看来我不是蒙神祝福的那一个人，我没有被神尽心的来帮助， 来支持，对不对？所以别人家蒙福，我们家也同样付了努力，为什么就神就不来改变我的孩子？所以他就会产生这样一些不从神来的、不属神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思想想法，或者觉得说，看来我的孩子比别人家孩子更糟糕，不见得，可能仅仅是我们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方法没有留意那些关键的地方，或者真正的使用这个工具的重点和原因，你还没有了解正确，所以用的时候似是而非啊，因此不会有那样的效果。我举个例，比如说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讲到说鼓励，要练习鼓励哈，也讲过鼓励和表扬的区别。那就曾经有一个家长，他就是说他回去练啦，很高兴哈，他好，我回去，我不再去总是用一种很千篇一律的表扬，你真棒啊，什么你真好啊，哈，你真听话，而是呢，我开始鼓励孩子的品格。他真的练得很好啊，但他怎么练呢？他鼓励了孩子一次，结果那个孩子大怒，孩子生了一场大气，大大的发怒，然后闹腾了一场，所以他特别挫败。然后接下来下一堂课的时候，在课堂里问老师说，为什么我们家练了鼓励，反而孩子更关系反而更抵触了？然后老师们就详细的问他，那你描述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大家角色扮演，重温当时的场景。结果一扮演才发现，原来这个妈妈是怎么来鼓励孩子的呢？她是站在厨房里面，一边切着菜、洗着菜、做着饭，然后一边呢就这样子来，就是远远的冲着她的女儿说，啊，怎么你今天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很欣赏你怎么怎么样。结果反而触怒了女儿，因为她女儿后来跟她发怒说，妈妈你根本就不是从内心真心来欣赏我的。女儿就觉得你都没有来看着我，然后你又忙你手中做菜，也就是说这一刻对你来说做菜做饭比跟我说这句话更重要， 对吧？我说过了，哪怕他是个孩子，他的灵魂也是没有办法被欺瞒的，没有办法被欺哄的，圣灵是不可以被欺哄的，他里面有这个灵性，是活生生的。所以当你用这个态度来说一个鼓励的话的时候，孩子的灵魂感受到的就是什么？这句话背后你的态度在散发一个信息，就是说，哦，我现在在做更重要的事情，至于表示对你的欣赏，那是次等重要的。哪怕你的话讲的再内容再怎么样的触碰他的内心，可是你的态度已经表达了你怎么看这件事了，你已经在表达说，其实我哪怕再欣赏你，也不如我做这顿饭更重要。所以他反而大怒，为什么呢？因为女儿本来就很期待哪怕妈妈有那么一两次来欣赏自己，好不容易盼来了，却是这样的方式来说出来的，女儿反而就受了刺激，那所有的委屈就像打开了闸门一样，轰就出来了啊！其实就反而是把所有的委屈一股脑的倒出来，因此这个妈妈反而吓了一跳。可见这个女儿等候妈妈对她的欣赏和关注也等候了很久了，等候了很长时间了，以至于这个委屈到真妈妈用这样的一个轻呼啊，随随便便的这个方式真的来说鼓励的时候，女儿反而被触怒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知道这个知识概念，但是我们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有一颗对的心，就我们俗称的人要对，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不会错到哪去。
Oh,
神剑，精灵，
不知道您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时不时的就会为找不到自己的手机而冒出一身的冷汗来，但却突然会发现原来手机啊就在眼前呢，于是呢就为自己找一个好的借口，哎，真不是眼睛看不见，而是手机在我的盲点上啊。凯传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最难教的一个音符就是休止符，明明呢是摆在学生的眼前，但是学生呢却总是视而不见，仿佛休止符呢成为了透明的存在。休止符很容易成了音乐中的盲点，这样的盲点呢好像是眼睛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心灵的问题。在圣经启示录第三章，主耶稣责备有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家教会，牧师讲到的时候呢就提到了关于盲点的问题。当时的老底家教会呢，主耶稣责备他像不冷不热的温水，教会虽然存在，但他们并不能真正地帮助到人们去认识真理。当听到温水的时候啊，听众呢也很容易进入盲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会认为温水不好，不冷不热不是更容易饮用吗？后来当牧师解释温水的比喻时，是讲当时相对周边的两个城市，一个水源呢是清洁干净可供人饮用的，另一个温泉呢有热水可以医病，而老底家这个地方是通过水管引入的水，却因为不干净也被太阳照射，所以就被形容是不能喝的温水。当时老底家教会的信徒呢也是进入了盲点，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有钱、富足、时尚的，毫无缺乏的，但主耶稣呢，却指出他们是贫穷的、困乏的、瞎眼的，甚至是赤身的。他们内心的骄傲成了他们的盲点，他们的财富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他们在教会中却并不知道主耶稣是否还与他们同在。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是否也存在着这样的盲点呢？自以为为主摆上了一切，但是否真的能够合主的心意呢？自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靠努力，靠拼搏，但却不知道如果不是主的保护看顾，身体出个状况，病毒瘟疫来袭，陷入战争饥荒，哪一个是自己能掌控的呢？若听到主耶稣的责备时啊，千万不要进入盲点，因责备是出于爱，是为了拯救，但是骂里没有爱，只是为发泄自己的愤怒而已。有眼盲的人心却不盲，但心盲的人呢，眼就一定会昏暗无光。圣经马太福音六章22节说， 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呢，全身就都明亮。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大的黑暗呢？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也许有许多人在小学的音乐课堂里就听过这段音乐，可能只是觉得那一串串有趣幽默的音符很好听，但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作品，也不知道是出自谁的手。今天我们就继续来了解关于莫扎特与他的最后一部歌剧《魔笛》。这段《捕鸟人之歌》就是出自于《魔笛》。在逝去的年代里，世界一度陷入失衡的状态，人类在其中苦不堪言。为了破除这个来自远古的咒诅，一位来自东方小国的王子走上了一条追寻破除咒诅的征途。上次的故事讲到，王子被一条巨蛇追杀，但却被属于黑暗王后的三个侍女所救。当王子清醒过来的时候呢，却在他的身边出现了一位全身仿佛都被鸟的羽毛覆盖的快乐的捕鸟人帕帕基诺。他是靠着把抓来的小鸟送给黑暗女王，从而换来一些吃喝。他唱道：我是一个捕鸟人，快乐地东奔西跑，通过吹笛子的绝活让所有的鸟都归我。我也想用网将姑娘捉住，当世上所有的姑娘都归我，我就去换一堆糖果，把它们送给我最爱的那一个，她就成为了我的老婆。在这部童话歌剧中，捕鸟人帕帕基诺象征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为吃喝肉体打算的普通人，他们的梦想追求吃喝玩乐地活在这个世上，看似快乐自由，但自己的人生却都被实时地操控着。 反思一下今天的世人，不也正是被那些根本无法掌控的事情所缠累，只能活在盲目的自得其乐之中吗？但他们却不知道生命的真正掌控者是谁，更不知道我们用人生所换取的那一点点所谓的瞬间即逝的快乐，宝贵的人生所换取的那一点点所谓的快乐，却是用更大更高的生命价值所换取的。在不认识真正造物主的生命世界，所谓的快乐也只是梦中的幻境。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